还好啊，过去的四次还是五次的时间，每次都有状况。今天我的文件是对的，现在它已经有声音了，那我希望它也不会倒下去，也希望你们坐在这儿都很平安，好吧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神，你是王，你是那位掌权者，求你在我们的心中来掌权，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宝座上下来，让你坐在这个宝座上面，让你掌管我们的生命。让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的时候，真的是像是你的儿女。愿意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谦卑自己，无论是站在你面前的，还是坐在你面前的，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。你要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，你要在这个世代借着你的话语来翻转我们的生命。求你看顾我们在一起的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今天我一开始我想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到底是哪一个党的？我想先回答这个问题。我是不想让这个问题成为你我之间的拦阻，我也不想让这个问题成为你听到的拦阻。我在25岁的时候，我曾经得过带状疱疹，医生跟我说要打针。你知道，在国内打针就是肌肉注射了，在国内打针是打在臀部的肌肉上，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样，或者是在美国怎么样，在那里都是裤带解开打在臀部。我来美国还闹了一个笑话，来到这儿护士说要打针，我马上把裤带解开了。他告诉我打在肩膀上就可以了。其实我觉得肩膀是很好的，因为肩膀的肌肉不太容易紧张，但是那个臀部肌肉虽然很多，但是很容易紧张。所以25岁那一次打针的那一次，有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。我想国内的护士肯定都是，练过那个飞镖的，就嗖的一下他就扎上了。然后呢，他就开始往里头推药，推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下来了，他跟我说："你别使劲儿，你使劲儿我就得使更大的劲儿。"那就得看咱俩谁劲儿大了，知道吗？当我们的肌肉紧张的时候，那个药是很难推进去的。其实你听到也是一样子。如果你的肌肉是紧张的，我再好的信息也不能进到你的里面，再好的信息也对你不能发生影响。所以我盼望我从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就回答这个我到底是哪个党的问题，可以帮助你的肌肉，不管是哪一块的，可以稍微放松一下。这样呢，你真的是可以专心的听今天的信息。其实我在 Iowa 的时候，在爱荷华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要回答这个问题。但是在去年我搬到东岸以后，我发现不知道是因为城乡差别，还是时代的变迁，我越来越发现我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了。所以在一个月之前，我就开始去思考，我究竟该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。果然，上个礼拜就有人要来问我这个问题了。你到底是哪一个党的？我跟他说，刚好我在一个月之前，当时是3个礼拜之前，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答案，没有最后的答案。他说这有什么思考的，你选举的时候给哪个党投票你就是哪个党了嘛。我说在选举的时候还没有资格投票。他跟我说如果你有资格了你给哪个党投票。我一看这个问题我躲不过去了，我说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最后的答案，但是如果你实在要问我我是哪个党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的答案，我是拿撒勒人耶稣一党的。听得懂吗？他说对，我知道我们都是那个党的，但是你在地上你不还得选一个党吗？要么就是一要么就是二，你一个东北人咋这么不实在呢？我跟他说如果你仔细去看圣经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当人来到耶稣面前去问问题的时候，耶稣很少直接回答他的问题，耶稣往往是要把人带到一个更高的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。当那次对话以后，我回到家里，我继续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我在想人为什么这么热衷在这个问题上面。我想大概是他想要表达两件事情。第一，如果你跟我是一个党的，那么我们站的立场就是对的。第二，如果你跟我不是一个党的，那么我站的立场就是对的。其实就是这么简单。为什么我们特别要热衷要回答这个问题呢？我们就是要告诉人我的立场是对的。其实哪个党他的立场是不是真的是对的，我跟你说我真的不敢确定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的党章我一个字都没有读，但是有一个党我是确定他是对的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一党，因为他的党章我每一个字我都读过了，而且我读的不是一遍还是两遍。所以我在想如果以后再有人问我你是哪个党的，我可能会问你，你的圣经读几遍了？当然顺便我要再回答一个问题，我也是一个月之前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我还没有想好最后的答案，但是最近也有人在问我你是哪一个派的，我也没想好最后的答案，但我想借这个机会我就统一回答一下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不用去猜也不用去琢磨崔弟兄到底是哪一个派的。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其实我喜欢哪一个派呢。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敲个鼓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你好像看了我的讲稿。我喜欢苹果派，阿荣姐你太厉害了。如果你听不懂你可以问阿荣姐啊，如果她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苹果派的，今天回去之后查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，不用现在查，回家以后查。其实拿撒勒人耶稣一党也在圣经里有，你也回家去查。好，我今天这两个问题回答完了，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提多书。提多书保罗让我们看到在克里特这样一个混乱的世代当中，在神家里的人该如何去行。外边是一个混乱的世界，在家里边该如何去行。我第一讲呢是从第一章的后半段开始讲到了家外有乱。当时的克里特，我刚才说哥林多还是克里特，我应该说克里特对吧？啊， 我就想别一下子说成哥林多。当时的克里特是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环境当中，那个社会是极其混乱，有历史学家说再也找不到像克里特这个社会再差的再邪恶的社会了。在当时那个时代，人们不服约束，人们常说谎话，又馋又懒，他们是道德极其的低下。没有钱是一种耻辱，如果是海盗是一种荣耀，是和非不分，黑和白可以是颠倒，这就是当时克里特那个社会的光景。每一次当我看到克里特这种光景的时候，我不由得要去想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子的。今年上半年有很多的州通过了一些法律，基本上是跟性别有关的法律啊，你看图就行，不要读文字，没想让你看文字，没关系。爱荷华就是爱荷华，我尽量用中文。爱荷华也通过了一项法律，通过一项什么法律呢？如果你是变性人，你就不能进一个跟你出生时性别不相同的厕所。换句话说，我是一个男的，如果我明天变性变成女的了，我不能因此我就去女厕所，我也不能因为变性变成是女的了，我就会参加女子的运动比赛。爱荷华通过了这样一个法律，然后这个家庭呢说，那我要搬家了。爱荷华这个法律太不友好了，我要搬家了。为什么他觉得太不友好了呢？他说因为这项法律对我这个变性的女儿不友好，他的女儿只有7岁，是个变性。你知道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惊呆了，一个7岁的孩子他有多大的理解力，他有多大的判断力，居然这个家长愿意同意他去做变性。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。同样，这是今天春天发生的事情，这是在英国。一个女子学校的老师，一个私立学校，女子学校，女孩子学校，老师说了一句 Good afternoon girls， 下午好女孩子们，但是在下边有人就会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女生啊。结果在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就在黑板上把自己的名字写上了，然后在名字的后边呢写上我应该是男是女或者是不男不女。这位老师被迫向这些学生道歉，然后等到去合同续约的时候他失去了工作。让我最不可理解的是，这是一所私立的女子学校，只接收女生，所以你就知道了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。这也是今年春天，一个6岁的孩子，他的篮球掉到邻居家的院子去了，结果被邻居开枪打到脸上，还好只是打到脸上了。有2个啦啦队的队员，他们排练以后，他们走到停车场，有一个队员拉错车了，以为是朋友的车，进去之后发现不是朋友的车，然后跟车主人道歉就下去了。找到他朋友的车之后，那个车的主人就向他们开枪，结果2个人当中其中一个重伤。这个16岁的孩子他要去一个朋友家接他的弟弟妹妹，结果他按错了门铃，当他正转身要走的时候，主人从屋子里开枪打他，打了2枪，1枪打到脑袋上，1枪打到肩膀上。 这个十四的孩子跟他的朋友玩藏猫猫捉迷藏，跑到了邻居的院子，邻居也朝他开枪。二十岁的女孩子跟一些朋友要去找另一个朋友，结果也是走错路了。当他们开着车往回走的时候，车里的主人向他们开枪，子弹从车的后窗穿过，打到副驾驶，这个孩子死了。这些事情发生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，这不是连环杀手，这些都是独立的事件。但是后来我去想，其实这些不是独立的事件，这些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。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给大家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？因为如果教会不能够影响社会，它一定被社会所影响。我再跟大家讲一遍，如果教会不能够影响社会，它一定会被社会所影响。那么一个教会怎么才可以影响社会？怎么能够避免被社会所影响？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，如何才可以处人不惊呢？保罗在提多书给提多有三个建议，这三个建议或者是这个三个建议好了，这三个建议对我们现在的教会同样适用。第一个，在教会当中要有秩序。保罗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权柄，是神所差派的，他把他的权柄交给了提多，提多在克里特设立长老，也可以叫任命长老，长老来治理 当地的教会。长老在品格上要是众人的榜样，在真道上要善于教导。第二，在这个家里头要有跟圣经的教导所相配的行为。保罗特别讲到了在这个家里头有老年人，有老年妇人，有少年妇人，有少年人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要做的事情。你们领受了真道，你们所做的要跟你们所领受的真道要相配。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说，我为主，保罗说的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怎么样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第三个建议，也是今天我们所要看到的，一个教会在社会当中要有好名声。当然有好名声也需要我们有好的行为。第二章跟第一章两个差别，第一章是在家里头的，第二章呢是在家外头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呢要集中的来看第三章，这里的包括两个行为，我们在社会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行为。第一个是说，我们跟上面掌权的有权柄的人我们是一个什么关系，还有一个是说，我们跟周围的人，跟所有的人，我们是什么关系。第一节，你要提醒众人，叫他们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，遵他的命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里讲了一个词叫提醒。提醒什么意思啊？提醒的东西你知道不知道？提醒的东西你知道不知道？我每次最开始坐在这儿，我看下边有一句提醒啊，聚会要保持安静啊，手机要关掉啊，我们都是知道的。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容易忘掉，甚至有时候我们故意的不去做。所以保罗说，你要提醒众人，提醒什么事情呢？他就要叫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、遵他命。做官的和掌权的 rulers authorities 其实差别没有太大明显，遵命的也是遵一个有权柄的人。所以这三个放在一起，保罗特别用三个不同的词放在一起，就是一切一切有权柄的我们都需要去顺服。其实在任何的一个团体当中，上到一个国家，下到你家我家， 我们都需要有一定的秩序，对不对？我们都需要有秩序，都需要其实有一个头在那儿来去维持这个秩序。每一个团体当中的成员，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？我们的责任是顺服这个头，这样我们才可以维持这样的秩序。如果我们不顺服这个头，那我们就乱了。你想一想，如果我这个身体不服我的大脑指挥，会是怎么样？我可能就胡言乱语，我可能就手舞足蹈，你们看着我就是疯疯癫癫了。任何一个团体都要有一个秩序，都要有一个头，有顺服这个头。这里保罗又讲到说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做各样的好事，各样的善事，所有的 everything。 我相信保罗特别把顺服权柄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放在一起，是要提醒我们，顺服权柄本身就是一件好事，这里的一个善事之一。当我们真的是可以去行各样的善事的时候，众人因此就看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，他们就可以把荣耀归给父神。当我们说有一个孩子很优秀的时候，谁得荣耀？当然做父母的要得荣耀嘛，谁不喜欢听别人夸自己的孩子？基督徒也一样，是基督徒，你在这个世上如果有人夸你的时候，那个上帝，我们的天父，他得荣耀。如果别人都顺服的时候，你可以顺服，这没有什么可夸的。但如果别人都不顺服的时候，你还能够顺服，这个就是与众不同，这个人家就看出你这里有不一样的生命。你知道吗？这里的保罗有没有说什么样做官的、什么样的掌权的要你要顺服啊？有没有前面加个定语是什么样的人？没有。一个清官，我们当然愿意顺服了；一个好官，我们当然也愿意顺服了。但是如果是一个专横的呢？如果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呢？如果是一个不称职的呢？你要不要顺服？而且你知道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这种官可能满大街都是，你要不要顺服？上个礼拜，其实就在上个礼拜，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部门要我给他做一件事情，细节我没办法跟你讲，因为咱隔行如隔山嘛，所以我就告诉你，那个部门呢，其实是让我画一条蛇。然后我这几天的时间，我就把蛇画好了，我就给另外一个部门发过去了，当然也要抄送给我老板一份。过了两天，我老板跟我说，钟明有时间我们聊聊吗？我说有时间，随时。他就跟我说，你这条蛇画得可真好，谢谢你，辛苦了。那我跟他说为人民服务嘛。接着我就等下边那个但是了。然后他就跟我说了，但是你能不能在下边画四条腿呢？我应该怎么回答？广告之后告诉你。彼得前书2:13，请特别注意，这里说什么呀？你们为主的缘故，你们为主的缘故，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，或是上面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存在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你们是为主的缘故来顺服什么呀？一切的制度，一切的权柄。为了什么呀？为了让世上的人能够看到你这群人是跟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一群人。 罗马书给你讲的会更绝对一些。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哇，你想想啊，当你看到这句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那个专横的啊，那个不称职的，那个不讲道理的，是不是掌权的？是掌权的。是不是神所命的？这里讲了，凡掌权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而且说什么呀？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如果你再看第四节的时候，有两处他讲到了他是神的用人，他是神的用人。你知道当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说给谁听的？说给在当时那个世代那些犹太人，那些在罗马的政权的统治下的人。你想那些人听到这句话，他本来是想什么呀？本来是想要推翻罗马政府，我要建立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家的。然后保罗跟他说这句话，在上掌权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你又不能抗拒。你想他们觉得可以接受吗？不可以接受。但是呢，圣经上的话，圣经上的真理，并不因为人不能接受它就会打折啊。这就是圣经的话，这就是圣经的真理，这就是我们应该听的。保罗他自己其实以实际行动呢来证明这些是可以听的。当时保罗被抓起来，在耶路撒冷被抓起来了，他面对着当时的公会要受到审讯，他为自己去辩护。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。然后第二节，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。保罗对他说，你这粉饰的墙，神要打你。你坐堂是为按律法审问我，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？站在旁边的人说，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？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，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。你看到这里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？这里发生了一件大祭司显然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？违背律法的事情，显然做了一件不合理的事情，是不对的一件事情，是一个不称职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保罗有没有说，你是大祭司你还知法犯法呀？你是大祭司还是这样的做事情啊？你配做大祭司吗？保罗有这样跟他说吗？保罗没有，哎，一句都没有，哎。保罗反而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。言外之意是什么呀？如果我晓得他是神的大祭司的话，我不会说前面的话的。大祭司做的是对的吗？不对。保罗并没有因为说大祭司做的对与不对而尊重他，保罗所尊重的是什么呀？神所设立的权柄，保罗所遵行的是圣经上所说的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。如果这个例子让你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我告诉你，在下面的例子你的眼球子都会掉下来。至少我当时看那句经文的时候，我的眼球子差点掉下来。犹大说，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、轻慢主治的、毁谤尊位的天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，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，只说主责备你吧。这些做梦的人是指在当时那个时代那些假师傅们，他们呢是指索多玛、俄摩拉，直到索多玛、俄摩拉的那些人。那这些人在做什么呢？轻慢主治的，主治的其实就 authorities， 他们其实就是不尊重权柄。让我眼球子掉下来的是第九节，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，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，只说主责备你吧。米迦勒是天使长，在天使当中他是领头的。魔鬼呢？魔鬼是堕落的天使长， 在堕落的那些天使当中，他是领头的。米迦勒这里头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。米迦勒为什么不敢呢？你觉得米迦勒是怕他吗？当然是不怕，因为他可以跟他争辩，而且米迦勒知道我是在站在神的那一边，我是得胜的那一边的。但是米迦勒这里头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，他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，因为一切权柄都是从神那儿来的，所以他把审判的这个或者判断的这个权利，这个判断交回给神，主责备你吧。那天当老板跟我说你在下边画四条腿吧，我想了想，我就跟他说，其实这条蛇现在已经可以走得挺好的了，其实没有腿应该也可以的了。我的老板说，你说的也不错，不过朕就喜欢那四条腿。我就把那四条腿画上了，然后给另一个部门发过去了。我说老板喜欢四条腿，我又重新改了一下，这是新的版本。保罗在这里头提醒我们，跟在上掌权的，他讲到是要顺服权柄。接下来我们在社会当中一个重要的关系，是我们跟所有人的关系。跟所有人的关系是什么呀？不要毁谤，不要争竞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毁谤是什么意思啊？毁谤就是说人坏话，诋毁人的名誉，特别是把一些不真实的、不确定的一些事情加在人的身上，好羞辱别人。争竞呢？争竞其实就是吵架。从负面跟众人的关系，跟所有的人的关系，从负面来讲，不要毁谤，不要吵架；从正面呢，总要和平，要向众人大显温柔。和平呢，其实就是give up， 放弃，就是放弃。你稍微让一步，你放下一些属于自己的一些权利，我不是非得揪着这是我的权利，我揪着不放。我稍微再往后退一步，我再让一步。其实很多时候，当我们愿意放下，当我们愿意让步的时候，架吵不起来的。温柔是什么意思呢？温柔就是一只羊站在那儿，在剪羊毛的人的手下呢，静默无声，他不开口，就任你把他的毛剪下去。这是圣经上的话，回去查以赛亚书啊。向众人大显温柔，不是向某些人，不是向我们喜欢那些人，或者是喜欢我们的那些人大显温柔，这些谁都会。但是呢，要向众人，所有的人，你不喜欢的人，你想，哎呦，我看着这个人我就皱眉头，我还要向他大显温柔，这能做到吗？如果你知道你是谁，如果你认识到你的身份、你的地位，你就可以做到。保罗接下来在第三节讲，在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几个圣经中文的圣经的版本都没有翻译出来，我不知道原因。但是这个词呢，在原文是有的，在许多的英文版本当中呢，也是翻译出来的。这个词就是因为，因为这个词在这里太重要了，我觉得不应该漏翻。因为这个词把前面两节，把前面保罗说你要这样子，你要顺服掌权的，你要与人和睦，跟下边的几节连在一起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从前是那样子的。当我们看那一个 不称职的人，当我们看到那一个不讲理的人，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皱眉头的人，我们觉得我们没办法去顺服，我们没办法去温柔的时候，保罗说你要想一想，你以前跟他们也是一样的。他是无知的吗？从前你也是无知的。他是悖逆的吗？从前你也是悖逆的。所以这第三节当中呢，保罗让我们看到我们从前有在三个方面我们从前的状态。第一个方面呢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无知的。无知的呢，可以是说没有受教育的，没有多大文化的，但是在这里的更指着是说我们对神的知识我们不明白，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判断力。悖逆呢，是圣经上的真理我们不照着去行，我们明明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，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些也都是圣经上话，我明明都是知道的，但是我们就不去行，这是悖逆。受迷惑呢，是知道我们听那些假师父讲的道理，我们被一些似是，应该叫似是而非，似是对不对？似是而非的一些道理所影响，反而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看那个真理，我们跟神的关系隔开。跟自己的关系是什么呢？跟自己的关系呢，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服侍这个词叫 enslaved。 你知道我们人有欲望，欲望本身是中性的，而且你有欲望本身其实也是一件好的事情。你想一想，假说我今天回到家里我没有食欲了，我活不了几天，对不对？欲望本身是一个中性的，但是当欲望超出了我们自然的需求，我们达到了一个不可控制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成了欲望的奴隶了。我们跟人的关系，这里有长存这个意思，我猜英文挺有意思的。Spending our lives, passing our days, 就是我们过每一天的日子。我们怎么过每一天的日子呢？我们心里头对别人恶毒，我们嫉妒别人，我们被别人恨，也恨别人。这就是我们从前的光景。换句话说，从前的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跟自己的关系，跟所有人的关系都是一团糟，糟糕透了。你可能会想，哎呦，我以前是不大好，但是我应该也不至于那么糟吧。你可能不是那么糟，你可能比别人少跑了50步。无论你是跑了50步还是你跑了100步，在神的面前呢，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。希伯来书9:27说，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这就是我们的光景，我们从前的光景就是这样子的，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次，死后且有审判。第四节又出了一个非常宝贝的词，太宝贝了，一个但是。但是这个词太宝贝了，我想大家仔细的想想，但是从前我是在黑暗当中的，但是我突然看到了光明。从前我在罪恶当中，我在那个罪的漩涡当中，我没有办法自拔的时候，但是突然之间我看到了希望。但到了神我们的救主的恩慈向和他向人所示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德称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 成为后嗣。整个这一句话四节到第七节，其实在原文是一句话，保罗一口气把这些全讲出来了。这里最中心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是第五节，他便救了我们。我们从前是在罪中，我们按照定命是要去死的，罪的工价乃是死的，但是呢，他神救了我们。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呢？到了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就是在2000年前，神的儿子道成肉身，成为木匠的儿子。他本与神同等，没有神的形象，但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子，成为人的样子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神把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无不因耶稣的名口称基督为主，把荣耀归给父神。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得救了，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得救了。但是我们凭什么可以得救呢？他说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，义第五节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，不是我们自己做什么可以换取神的怜悯，换取神的恩典，换取罪得饶恕，乃是神我给我们的怜悯。怜悯是什么意思呢？怜悯就是说我们该受的刑罚没有加给我们，我们欠了那个债主1000万两银子，我们无力偿还，债主把1000万两免了，这就是怜悯。这是神不光给我们怜悯，这里还有个词叫什么？神要给我们恩典。恩典是什么意思呢？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好处，他加给我们了。神在这里加给我们什么好处呢？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，他把一个新的生命加在我们的里边了，叫我们有一个崭新的更新的一个生命。就好像是说我们欠了那个债主1000万两银子，他不光把这1000万两银子的债免了，他还要怎么样啊？他还要在我们身上投资，让我们去自食其力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从此不要再欠债了。不光把他的债免了，他还让我们自食其力，成为一个新的人。而且这里头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不是一星半点哦。这里说什么呀？第六节，圣灵被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。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。什么是厚厚的浇灌啊？如果外边下着瓢泼大雨，你出到外边去，你要是打着雨伞，你身上会不会湿啊？你即使是打着雨伞，你的身上都会湿的。当然你要不打雨伞，你浑身会湿个透。我们欠的1000万两银子不光被免了，他还要把这1000万两银子厚厚的加在你的身上。天底下有这样的好人吗？天底下有这样的好事吗？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神呢，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非常特别，在第六节，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现，圣父借着圣子把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。你可能就想，什么大的事情 为什么三位一体的神都这么大动干戈？为什么他要做大动干戈的做？第七页最后，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后嗣，成为他的儿女，要继承他一切的产业。这件事情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，你要仔细想想。我们欠了1000万两银子，他把我们的债免了，他不光把我们的债免了，还扶持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，让我们可以自食其力，让我们不再欠债了。不光是这个样子，他还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，成为他的儿女，他的一切的产业我可以继承。哇，你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简简单的救恩，不是简单的我们的罪赦免的一件事情啊。我以前讲到我们的救恩，我们就是罪得赦免了，不是简单的罪得赦免，是我们要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要有一个在神里面的一个新的身份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了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身份啊！你知道吗？当我们真的是看到了神的恩典，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了神的爱，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情，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现在这个何等崇高的一个地位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不可能不发生反转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刘明辉牧师，他在80年代的时候在爱荷华读书的时候，是我们教会当时是查经班，他是团契主席。后来他离开了，到别的地方去工作，工作了一些年之后，他就全时间做传道人，成为牧师了。有一年他就回到我们教会，当时是教会啊，去讲道。他讲了一个故事，他在故事当中用了阿花阿雄这样的名字，所以我猜故事大概是发生在台湾啊，所以阿荣姐一会儿可以看想一下是不是台湾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所以那应该是早些年，可能应该估计很早了。在阿花的村庄当中，他们有这样一个习俗，就是嫁女儿的时候，她的聘礼是用牛来计算的。一般的女孩子呢，是3头或者4头牛的样子。如果条件不太好呢，可能也就2头牛。条件要好一点的呢，可能5头牛、6头牛的这个样子。长话短说，有一天阿雄就喜欢上了阿花，所以就赶着牛去阿花家去求亲。阿花的爸爸妈妈出来一看，惊呆了。阿雄赶来了8头牛。阿花的父母说，我们家阿花也就是2头牛，如果你能赶来3头牛，我们就特别谢谢你的好意了，你赶这么多头牛我们实在是不敢当，你还是赶回去几头吧。真是阿雄说，在我眼里他就是8头牛。所以长话短说，8头牛娶回家去了，几年没有什么音信。阿花的父母想，他不来看我，那我去看看他吧。所以阿花的父母呢，就去阿雄家。进了阿雄家，就大吃一惊。原来这一个不好看的闺女，原来这个说话不中听的闺女，原来做事情马马虎虎、潦潦草草的，现在突然之间变得又好看，说话又好听，做事情又有条理了。他们就特别诧异，说阿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阿雄就跟他说， 我们村子里从来没有娶过一个媳妇是八头牛的。所以呢，当阿花被嫁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村里的好多人就常常的过来看，哎呀，八头牛，看一看，过来看看，八头牛是一个什么样的媳妇。所以当大家来的时候呢，阿花一想，我是八头牛，所以就特别的注意他的言谈举止。你知道在生活当中呢，很难免磕磕碰碰的，等到阿花要发脾气的时候呢，阿雪就八头牛，阿花又骂人了，八头牛。所以就这样慢慢的，两头牛的阿花变成了八头牛的阿花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我的价值远远不止八头牛。你知道吗？神的儿子为你我而死，不光是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还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不光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，还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让我们来继承神一切的产业。当我们看到神为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力气，当我们看到神这样的爱我们，当我们看到我们有这么崇高的地位的时候，你我还要像八头牛一样生活吗？我想当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，我们真的是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，我们去顺服权柄，我们要与人和睦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的时候，人家就看到，哦，这是一群不一样的人，这是一群基督徒，这是一群神的儿女，人们就会把荣耀归给谁呀？归给天上的父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，我们是一群不配的人，但是你却要花这么大的代价，你要把我们买赎。圣经所说，我们都是重价所买来的，你要不光是赦免我们的罪，还要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成为你的儿女，成为你家里的人，而且在永恒当中，我们在你的家里可以永远享受你的丰盛，永远享受你的荣耀。我们太感谢你了，愿你的爱，愿你的恩典激励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在地上真的是活出基督的样子来，让我们所行的真的是可以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